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4月20号礼拜二，台大物理系教授孙维新在我们的现场，维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你好。
哎，今天我们要有很多很远的地方的东西是吧？
哎，
第一个我看了，它叫做古姆19号。
哎，
星宇，等一下啊，古姆好像是一个人名是吧？
对对对，
而且是一个天文学家。
天文学家，对，
是上个世纪，大概距今50年前。
哎，
差不多了啊，60年前是吧？
好好好，
这个它古姆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古姆星表。
哎，对，
这个整个名词先有背景，我们介绍一下。
好，星表其实哈，
嗯，
是看天文学家在某一个时期，它针对哪一个特色，
嗯，
做出来的一些星的统计啊，这种星表我们就叫做某某人的星表。
啊，
比如说大春兄找他喜欢的星星，
嗯，
观测完了以后说出几十个几百个来，叫做
林志玲，林志玲，林志玲是吧？
对，所以 GOM 呢，他就在1955年的时候在澳洲做了一个南天的氢离子区的星表。
哎，这又要解释了。
哎，
什么叫氢离子区？
对，很好，这是我们现在越讲越有真正扎实的知识在里头了，
专业在里头了。
氢啊，是一个质子跟一个电子组合成的原子，
哎，
最简单的东西。但如果它因为什么能量，无论碰撞也好，或者是被光子照到了也好，
哎，
把那个离子，把那个电子打跑了，它就剩下单独的一个质子在中间了。
嗯哼，
也就是说，剩下的氢原子核，那氢原子核带正电，
嗯，
被打跑那电子是带负电的，
是。
那两个分开了以后呢，个别都叫离子。
嗯哼，
但是呢，我们主要指的就是氢离子，指的是中间这个质子了。
这个核，
这个核
啊。
对，那这种情况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是恒星正在形成。
嗯，
恒星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它会发出大量的紫外线来，就是新形成的恒星啊。
嗯，
新形成的恒星它有强烈紫外线，那照射了周边的云气。
嗯哼，
那强烈紫外线呢，会把周边云气的氢原子的电子把它打跑掉。
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氢离子区指的是这个出现的恒星它的能量，造成的一个在整个云系里面的结果，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我们简单把它简化成两个字，就是算高温区。
高温，
高温，
大概有多少度？
大概在4000到6000几千度的这样子的温度啊。
嗯，
但这样子的辐射，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照射之下，让这些云气的温度变得比较高。
是，
那无论被光子照射到，或者是因为能量高的互相撞来撞去，
嗯嗯，
大量的氢原子它的电子都会被打掉
啊，嗯，
只剩下了氢离子。那所以呢，你只要观察了氢离子的特性的这个谱线或者是颜色，
嗯哼，
就会发现那个地方是强烈的恒星形成区。
是。那这个发现，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赶快回到刚才，别忘了啊，那个古姆十九星云，
哎，
据说是距离地球大概22000光年了，
哎，
那么也就是由这个古姆，澳洲这个天文物理学家发现的，是吧？那他发现的这个，你刚才讲说正在形成的恒星，对不对？
哎，
那这个正在形成是22000年以前喽？
嗯嗯嗯嗯。对，22000年发出来的光现在到了我们这边来。
嗯哼，
22000年前它正在形成。
是。
现在大概也还是正在形成。
哦，这22000是一个正在的过程。
很短的。
现在进行式。
现在进行式。
持续了22000年。
对对对。
并不足以为奇。
不足以，可能持续100000年或者是100万年的时间。
是的。
但有趣的是说，这个古姆星云一半亮一半暗。
为什么？
因为它旁边有另外一颗亮星。那就是船帆座的 V391， 它是一个蓝色的超巨星，一个非常巨大的星了。
是。
那这个星发出强烈的紫外线来，把这个古姆星云的一半给照亮了。
是。
那另外一半呢，因为密度比较高，光进不去。
嗯哼。
可是就在明暗交界的地方，那个地方光压也很强的。
嗯哼。
使得那个暗的地方，那些云气啊，密度很高，真正的恒星在里面形成。
哦，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发觉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学生常常会误解，以为亮的地方是产生好多恒星，
就是星。嗯，
哎，这不是，就是亮的地方是因为被旁边的星照亮了。
是。
真正出现恒星的摇篮呢，就是在暗的地方，
暗区，
暗区。对对对。
哦， 好，那么这个新恒星在此处诞生的意思是，我听你这么讲，好像还不止一颗恒星正在诞生，对不对？
对对对，大春兄，你真的是天文的直觉越来越强烈
了，是吧？是吧？
很多时候哈，一堆
正在形成，
正在形成，
正在形成。自从接受了您的教诲，这七八年来啊，正在形成。你赶快跟我说，它大概有多少数量的恒星正在形成？
但其实呢，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说，一个星，它看它的云气有多少。
嗯，
云气少的话，它可能是三个五个
啊。
云气如果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出来一个星团了，
是
几十个、几百个都有可能。
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恒星的形成，它并不是单摆幅歌的，
嗯哼，
而是可能是双星，可能是多星，
是
因为这个云气在形成的过程中，整个云气往里面收缩。哎，这其实大春兄，你真的问到了一个天文物理的研究所考题了。
哦。
因为我们
那么厉害，我
对，因为云气哈、啊，我们讲一个特别的名字哈、
啊，
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金斯哈、啊，
嗯哼，
那金斯呢，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当这个云气温度低、密度大到某一个程度，质量超过了某一个质量的话，
温度低、密度大，
对，
温度低大概低到什么程度？
可能是。绝对温度的10度到50度左右。
哦，那是很低的。
很低很低，就是摄氏零下
到200多度。密度大，大要大到什么程度？
密度大致，你说每立方公分里面的原子数有几百个、上千个、
嗯、
其实还是很稀薄了。
是。
但是已经算很大了。
是。
然后呢，质量，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它的质量，它云气质量如果多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会受不了自己的重力内吸的关系哈。
嗯哼。
开始整个云气塌缩下去了。
是，
他说这两个字是个天文专业的名词了、
嗯、
也就是说重力拉扯的整个云气呢往中央集中，
是
就会开始形成恒星了。
哦，
但是他说的过程中呢很好玩的，这个云气如果很大，那云气的某些部分也刚好满足了这个金丝质量的需求，
嗯，
它会自己在本地开始塌缩
啊哈，
原来有个大云气开始塌缩了，然后中间很多小块云气开始塌缩，
自己也塌缩，
自己塌缩了、
啊、哈，小块塌缩中富有塌缩，
对，哎，
是吧？
非常文学性的描述，
是非常音乐性。
每一个塌缩就会出来一个恒星
了。哦，哎，那恒星之中会有恒星吗？
不，就是你这个大云气里面出来了很多小恒星。哦哦，
小塌缩里头就不会再有塌缩了。
他其实哈、啊，你真又问到了一个第二，
我知道，我知道，我太聪明了。
他塌缩下去呢，会到某一个程度呢，他、啊、的塌缩的那个尺寸就会停止。
比方说，大概是什么尺寸？
大概是 0.5 个太阳质量
啊哈。
到了那个程度以后呢，它有别的物理性质会进来，物理因素会产生，所以它的塌缩不会无限制塌缩下去，变成每个星星就是5克、10克、20克
啊，
不是那个样子。
是
它塌缩到大概是半个太阳质量。那是最小的了
啊哈，
就是再往下就不太可能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星云啊，如果我们活得够长，譬如我们活个几百万年的话，
嗯哼，
会看到一个星云逐渐会产生里面成百上千个星星，
嗯，
有大有小，
是
就是靠这样的过程出现的。
总而言之，我们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共存的 GUM 古姆19号星云。是大概22000年以前，
哎，
已经开始形成了这个不少个恒星，
对，
恒星是吧？
对，
到现在还在形成之中。
嗯，
我们也了解了氢离子区星表是什么意思啊？
哎，
这个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哈勃弱重力透镜资料，确认宇宙在加速膨胀。这个题目我记得前几个礼拜你也提过啊，我们越来越肯定。宇宙在不断的膨胀之中，就像乌迪·艾伦在电影里面所担心的一样。
他担心什么？
他在《安妮·浩》这部电影里面吧，还是、嗯、好像是这部电影，嗯、一个借由一个回忆的小孩说他自己，
嗯、
说 "The universe is still expanding"， 他才那个时候才八九岁，九岁十岁那样一个小孩、嗯，在电影里头这么一个角色。
嗯，
这个电影是三十年前了，
嗯，
快三十年前了，
嗯嗯。
有这么一个小段子，
伍迪·艾伦的电影是非常非常
intellectual
哲学性跟科学性的电影、啊、
是
耶、yeah, 我以前记得看安妮后不太容易看得下去啊、
嗯、
很辛苦的，但是他说的 universe is still expanding 有道理啊，
嗯哼，
而且更好玩的是什么，在膨胀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彼此高速的离开对方
啊哈，
从地球上看过去越远的东西走得越快，
是
那这个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漫画，因为你讲个电影我就讲个漫画了、 那个漫画就是一个研究生的指导老教授在天文台里头望远镜底下，
嗯哼，
指着他的研究生的鼻子在那边骂，
哦，
说你的博士论文要做的是这个某某某类星体，你知道吗？它正以二分之一的光速离开我们而去，
嗯，
而你今天说下午要请假。
不准假什么理由也都有，
对对，一个下午他就不知道跑哪儿去。
嗯哼，
当然整个宇宙是在膨胀，那现在呢，在过去十几年里面最新的发现是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
是
这个加速的原因就来自暗能量了。
嗯哼，可以再深入的解释一下吗？
对，这是其实是等于是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交接的一个重大发现。
嗯，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只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由正常的物质跟正常的能量所组成的。
是，
后来发觉不是，正常的物质、正常的能量只构成整个宇宙的4%。
嗯，
其中另外23%是黑暗物质。
嗯哼，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它表现出正常的重力，
是表示它是物质，
是物质。
嗯，
对，但另外73%呢？它不但没有表现正常的重力，我们知道它存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嗯，
而且它表现出来是排斥力，
嗯哼，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黑暗能量
，dark energy，
叫暗能量。那这个暗能量呢，其实就是让宇宙产生加速膨胀的过程，
嗯，
因为大家直觉了当的去推理嘛，从137亿年以前宇宙大爆炸开始之后，物质四散纷飞，哎，可是物质跟物质之间都有重力，
嗯，
那这些重力应该彼此拉扯，会逐渐减缓膨胀的速度，
是。
有朝一日它终于应该停下来，
嗯，
如果它物质够多的话，
是
最后往回缩，
嗯，
那个就不叫 Big Bang 了，那个，叫 Big Crunch，
哎 ，Crunch，
整个挤成一堆了，
是吧？要
大挤压，但是大家就想到底 Big Crunch 会不会发生，大挤压会不会发生？嗯，那现在看起来是不太
有可能，
对，
因为暗能量实在太大了，是吧？
对，暗能量其实是整个的宇宙里面的物质的绝大部分，
嗯，
而现在这个新闻讲弱重力透镜。这个名词啊，
嗯，
弱重力透镜是哈勃望远镜所确认的，那它更加让我们知道宇宙的确在加速膨胀。
嗯哼，
哈勃望远镜我顺便提一下，既然提到了，今天是4月20日了哈，
嗯，
10天以前，
哎，
哈勃望远镜刚刚过了一个充满纪念性的日子。
嗯哼，
20岁，
20岁了，成年了。应该退休了呀，对吧？啊，
成年的好像刚什么弱冠，是不是？
是是，
治学刚弱冠，嗯，是吧？
是是，
不是
习惯，就是惯了，
习惯了啊，
不到20岁才是弱冠，
弱冠啊，嗯。那他是1990年
啊，
4月10日左右发射升空的，
是
发射升空以后，当然后面是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事情
啊，怎么说？
因为镜子的曲率错了。
哦，对对对。
镜子不能聚焦，
对，
然后太阳能板出问题了，
嗯哼，
一大堆问题，所以当时大家都把哈勃望远镜当作是一个15亿美金的笑话，
嗯哼，
后来呢，隔了3年以后，这些科学家处变不惊，反正化悲愤为力量吧，
嗯哼，
重新装了新的仪器上去，调整了他的视力以后，从1993年12月开始，他就不断的得到最新的结果了，
嗯，
其实，在2009年，在去年，在2008年、2009年呢 ，NASA 的这些署长们。
嗯，
都有一个想法，说要把哈勃叫下来吧，
嗯，
因为他年限到了，
功成身退了，
功成身退的，不要再花那么，因为花人要有冒着人的生命的危险，坐着太空梭上去维修的，
就养生是要花钱，
哎呀，
保健养，对对对，
3-4年要上去一回的，
嗯，
本来是不可能再去了，但后来因为天文学界强大的压力，而且。哈勃望远镜本身的表现的确是很好，
嗯，
而且更重大的原因是因为下一代望远镜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啊，
讲了那么久，都一直没有出现。
原先我们预期的下一代望远镜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技术以及什么样的表现或者什么样的收获呢？
哈勃望远镜它的直径是2.4米，
嗯，
下一代望远镜的直径是6.5米，
嗯哼，
光看这个数字就不得了了。
是，
那然后它除了可见光之外，它会一直涵盖到红外线，
啊，
所以它可以做的东西很广。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在升了太空以后，一片一片打开，产生了一个6.5米直径的大镜子，
是
非常非常的令人期待。但是呢，原来以为2011年要发射，
嗯，
那现在已经2010年了，它在哪儿还不知道。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更大的哈勃了，
哎，
是吧？
对，
它并不是一个不同设计概念的望远镜。
有它的概念其实差了好多了
哦，
它的镜子是裸露在外的。
是，
然后太阳能板是像一个吊床一样的，
嗯，
那整个形态是不一样的， 啊，哈佛相比之下还是传统很多。
是，
但是本来的想法是说，哈佛在2010年或者2011年下来，
嗯，
然后呢，那下一代望远镜就已经上去了。
是，
那结果现在眼看下一代望远镜根本赶不上时间，
哎，
所以哈勃又上去，还是继续维修。
这就像杜甫的爷爷。你看
怎么想、
啊、是跑得好远啊，杜甫的爷爷死以前就跟沈佺琪、宋之问这些个同代的诗人说，哎、嗯、吾在我在、
嗯、
九亚功等压得你们喘不过去，现在我要死了、
嗯、
遗憾的是、
嗯、
没有看到替人、
嗯、
还把那两个贬一顿。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阿里山公路83.5公里处下午发生了小型巴士与休旅车对撞车祸，10名大陆游客受伤，其中5个人。哦
我爱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嗯，
刚才我们谈到了光明与黑暗共存的 GUM 19星云以及哈勃弱重力透视镜的资料，确认了宇宙在加速膨胀。这个弱重力还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好好，其实弱重力透镜讲的是重力透镜现象的比较不明显的那一群。
嗯，
重力透镜这个现象，我们以前记得节目好像说过，也就是这个真的是帮助宇宙学一个极端重要的天文现象。
对，
天文学家竟然在深空影像里面，
嗯，
发现了一些扭曲的、弧形的、弯曲的星系的影像
啊，
星系根本就不应该长那个样子的。
嗯哼。
后来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从遥远的星系发出来的光线，在宇宙里面走得这么远，
嗯，
中间会经过其他的星系旁边，
是受到它的重力的影响。
Yeah， 完全正确。
等一下，这个深空啊。就是很深度的天空，我们这样讲是吧、嗯嗯？这个深空大概有一个范围嘛，就是有多远叫可以称得上是深空？
我好笑，就是看你做什么样的研究。
嗯，
像我们说几百万光年、几千万光年，有些人做这里面的就算，他觉得很深啦。
嗯哼。
那如果当你做几亿光年跟几十亿光年的，
啊、
那才叫深空。
是。
但在宇宙学里面，通常讲深空是几亿到几十亿光年。
哦。
我们的宇宙137亿年的寿命，所以我们简单的抓一个数字，
嗯、
宇宙的大小大概就是137亿光年。
是。
那如果
在那么样的深空之外，有星的光。很远很远的，穿过来，
对，
让我们的哈勃望远镜捕捉到，
捕捉到，对
啊，
它其实拍了很多地方，而这些深空天体呢，它的光线经过了中间这些星系的旁边，这些星系质量其实也挺大的，
嗯，
只要有大质量在，这个大质量周遭的时空就是扭曲的，
嗯哼，
光线经过了扭曲的时空就会转弯，
是。
所以我们从地球看过去，这些星体会变形的，
啊，
也就是你等于是说你看到了最遥远的那些星体，而它是变形的，
它是经过透镜的，
对对对，就像透镜一样的，
透镜
完全正确。所以重力透镜就是来自这个现象的。那有趣的是，我们自己坐下来在电脑上面抓了一些中间质量，然后抓了一些光源，我们用电脑动画就可以画出来一模一样的东西。
哦，
当你调整到中间的质量，调整到那个光源，调整到跟实际情况差不了太多的时候，它在电脑上的模拟就会跟你实际拍到的差不多。
是，
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哈勃望远镜让科学家能够把好多方向的距离跟位置，星系的位置跟距离，
嗯，
它的距离我们有多远，位置在哪里，然后它跑的速度有多快，完全都抓出来了。
是，
抓出来了以后，就等于是说你对四面八方的星系它的速度跟方向都有掌握了以后，
嗯，
位置、速度、方向都掌握了以后，就可以做出一个三度空间的宇宙图来了。
啊，
一旦做出来发现，哎呦，真的在加速膨胀。
嗯哼，好，接下来有一个东西啊，这个叫做广角红外巡天探测器。你们这个天文学里的名词很复杂啊，它不还简称叫 WISE， 聪明是吧？WISE 让这个暗黑小行星一下都现身了。
嗯，
什么叫做 WISE？
你刚才讲到 WISE， 我就想另外一个。命名啊，叫做 smart，
哎，
这 wise 是聪明吗？不是，
是，
然后 smart 也是聪明，
机灵，
机灵，机灵，OK， 好。可是你一旦你弄了 smart 的话，哈，
嗯，
别人另外再准备一个任务或者一个望远镜，哈，想办法拼凑成 smarter， 那就比你还聪明。
对对对对，很可能他们在文字上就是要玩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要 WISE 呢，这是一个 NASA 美国 NASA， 它最近是这才升空三个月的一个小型的天文卫星啊。
嗯，
但它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讲 WISE， 就是因为它是广角的 ，wide field。广角的，而且它是在红外线去做全天搜寻的
啊，
我们叫巡天。这个巡天不是寻找的巡，是巡查的巡。
嗯，巡逻的巡，
巡逻的巡，巡逻的巡。
嗯、
所以这个广角的巡天探测器呢，尤其它又在红外，在红外的好处是，你比可见光的温度来得低。
嗯哼，
所以它可以搜寻那些非常暗、温度表面温度比较低的天体。
是，
没有想到，它真的是，它每天可以找到几十个新的小行星。
哦，哎，对了，发现新的小行星不是可以命名吗？
哎，对对对，
是吧？像陆林啦、啊，什么什么
大春星啊？
对，那这个那这个他每天都发现十几颗，那所以都这些有 WISE 一 WISE 二 WISE 什么？
他发现这些了以后哈、啊
嗯，
就把它放到一个 data bank 里面，就数据库里面去了
啊。
然后呢，专门有管命名的人呢，他甚至有的时候待价而沽。
嗯，
很多时候这些行星被拿出来给那些什么，譬如说，哎，奖励美国这个
捐钱的人了，就是、
捐钱的人是一个哈、
嗯，
然后呢，学术成绩好的研究生，
哦，
或者在奥林匹亚竞赛里面的金牌的选手，
嗯嗯，
哎，台湾有啊，台湾有在国外的，在奥林匹亚比赛里面拿了前面的名次的学生，
嗯哼，
也可以有一个小行星命名啊，
是，
就是因为他每天几十颗，
嗯哼，
这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是
呀、
yeah. 不过这个 WISE 啊，如果它是它这个它那个 survey 啊把它改成 finding 的话，
嗯，
它就变成 wife 啊，每天好几十个 wife， 你看
找到几十个小行星，但是呢多半都是火星跟木星之间的
啊、
嗯、我们讲主小行星带，
是
呀、yeah, 这比人的小东西。
对了，好像最近的离开地球最近的一个近地小行星距离地球也只有112万公里，相当近了啊。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很精彩啊，因为很多其实我们好些年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卫星出现，
是
就可以让大春兄跟他的令郎安心睡觉的。
嗯，
因为他可以搜寻近地小行星，
是
一个监控的过程。
嗯哼，
很好玩。这个名字或许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NEO 就是近地的小型天体了
啊。NEO
对
对。
然后现在除了 这 NEO 里边又有 PHA 呢是 potentially hazardous
啊，有威胁性的，
对，就是潜在有威胁的。
嗯，
这小天体
是这个 A 就是 asteroid 是吧？
对，小行星。
嗯哼。也就是说他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WISE 他也可以替我们开门、啊
嗯、对，
就是找到离我们很近的小行星。
对，因为他搜寻的温度比较低啊，他观测温度比较低、嗯、这些小行星呢多半温度低，然后反射光比较弱，
是，
但在红外线呢你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它们。那所以发现了很多这些是在主小行星的，而且它这些东西是离我们比较近的，
嗯，
因为是火星以外的，
是
比较近的东西。那其中有些乱跑的就叫近地小行星了。
近地小行星，
对。
好，那么这个 WISE 是怎么样去追踪？多久送一个资料回来？就是它是每年都给我们报道吗？
不是，它去一边去搜寻啊，
嗯，
搜寻的过程中呢，把那些新发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嗯，
记录下来了以后呢，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几十个小时就会去拍摄同样的这些东西。那每一颗这些所，因为你得用同样的望远镜，你才拍得到同样的这些天体啊。
嗯嗯，
你找别的望远镜就不行了。
嗯哼，
那把每颗你发现的潜在有威胁的小行星，
是
每隔几十小时去记录下来，你就可以把它的轨迹画出来。
好，未来多久我们可以有多久时间的预警呢？
对对对，就是它，不一定了，看你它的轨迹是怎么过来的了。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你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十几公里这样子，
嗯，
毁灭性的小行星砸向地球。
是，
但是这些小行星本身的轨道资料呢，都会被储存起来。
是，
就是所谓的小行星中心啦。
嗯哼哼，
储存了以后，那专门有这方面的专家呢，去一个一个分析它的轨道。
分析了几个礼拜以后，说，哎，马上就打下来了。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中央气象局发布。
我爱 News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4月20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接下来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发现号太空人漫步。
对，
发现号太空梭有两个太空人在国际太空站安装一个冷却剂的柜子，是吧？这看起来是做点黑手工作吗？到处都有人做吗？他特别就是他不是在地上。
对对对，不在地上很好玩的，就是你有个螺丝啊，比如说你要锁那个螺丝，你得先把自己固定住。
是，
因为太空中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重力的，不固定自己的话，你在旋转的过程中，你自己就会先转了。螺丝不动，你会反方向转。但是好玩的是说，这个讲发现号就在11号，哎，10天以前了。他们在轨道里面，在太空站上面做修理的任务，你会发现一个锁得很紧的螺栓。
是。
那没有办法把它悬下来。
哦。
他们搞了2个小时。
锁死了。
对，锁死了。所以一直重复的到第三次太空漫步的时候，把整个东西都安装完成了。
嗯嗯。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太空人他去安装这些东西啊，他所受的训练是在游泳池里面受训。
在水里。
在水里。
嗯。
因为那个水的浮力呢就抵消了你的重力。
是。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其实我们没有上过太空啊，
嗯，
我们在水里面你想要动来动去是很困难的。
嗯，
因为人是一个我们常常不会感激摩擦力带给我们的方便。
会啊。
会啊。
嗯，我常常想到摩擦力。还没事。
yeah, 我们其实在大一教普通物理的课上面啊，
嗯，就有怀念摩擦力。
哎，对，他就有一个题目问到，如果摩擦力瞬间从地球上消失的话，嗯，我们的生活会受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太大
啊！这我知道，
还是不要再讲。
你连笔都拿不住，
对，各种连站都站不住，
站都站不起来。
对了，
站都站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你在太空里面啊，
嗯，
当你已经失去了摩擦力，因为你没有重力，
是。
所以你四边不靠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动？
嗯，
你右手动，你左手会跟着，你身体会跟着转。
是，
它角动量守恒
啊。
所以你想往哪边走是不可能的。
是，
没有外力跟外力举的情况底下。
嗯，
所以在太空梭上面工作，我们还以为说，哎，你飘在那个地方，没有重力限制你，你应该很容易工作。
嗯，
其实工作会比地面上还困难。
是，
你看，
它不过就是锁一个螺，松一个螺栓嘛，是吧？
对对，松一个螺栓。
搞了2个小时才把那个柜子就定位。
哎，这还算好的哎。
嗯。
前2月份的时候，我到美国去。
嗯。
在洛杉矶呢，刚好碰到他们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了哈勃望远镜的副主任来演讲。
是。
他本身就是太空人。
哦好。
就是在前2年的太空梭去修复哈勃望远镜的任务里面。
嗯。
担纲的主要的太空人。
是。
他修哈勃望远镜的。里面有一个螺，不是螺栓了，一个把手，类似像冰箱门的那种把手，
嗯嗯，
弄不起来
啊！哈，
你要不把那个弄起来的话，别的仪器装不进去，
是
门关不上，那就任务就整个报废了。
是，
到最后呢，他们螺栓实在是弄不下来了，地面上人告诉他，你就把它掰断吧，
啊哈，
把它拉整个拉掉，用拉的把它拉掉。
是，
当然这个拉掉不像我们一般做黑手的拉嘛，就闭着眼睛拉掉算了。
嗯嗯，
地面上实验室要先找一模一样的那个仪器，一模一样的螺栓来，然后拿着那个重力测量仪，就力量测量仪，拉拉拉拉，最后跟他讲说，哦，你可以使用57牛顿的力量把它拉断。嗯，
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到那个数字能表达的精确度吗？
那没有办法，就是地面上只是告诉他说，你拉到什么样程度，它就会断。
啊哈。
所以还真的，他就把那段影片放给我们看，底下看着笑得要死。你会以为到太空上是高科技的东西，
嗯，
我到后来也是吧，跟黑手一样。
是，不过你看第三类接触，或者是阿波罗13号这一类的科幻电影，
嗯，
虽然是电影，
嗯，
但是经常他们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嗯，
包括阿波罗13号这个是纪录片式的剧情片了，他都是用最简单的什么三角，就是那个啊，就是好像最草莽的方法，是吧？
对对，
来。这个好像我们最基本的那些，不管是数学也好，物理也好，都可能在最复杂的情况之下帮我们的忙。对对，
最基本的暴力也可以帮我们的忙。最好笑的是说
摩擦力，
不是，你看到好多遥控器电脑前面、电视前面的，
嗯，
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人，
嗯，
他拿了遥控器按了半天，他就是不灵光，
嗯，
生气把遥控器一摔，人自己走到电视机前面，
嗯，
手指伸出来说：“我还有这个东西。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人类第一架太空战机，这个很吓人的，上个礼拜吧。
哎哎，对对对，
新闻出现以后我吓一跳。
对，那 X37B 啊，
嗯哼，
它其实比太空梭小好多，
是，
也但是
形状很像太空梭，
形状像，形状像、
嗯，
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还要把它叫做太空战机，其实它可以做很多和平用途的。
不，他就是要威胁那些，他现在美国人跟到处打仗，不是吗？
哎，
是吧？我们有个太空战机、嗯、啊，吓死你！
对，
但是他真是可以把部队从千里以外，大概几分钟就送到。
哦，
不是吗？
它本身是小型的东西啊，一方面是说你说可以运送东西啊，
嗯嗯、
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做无人的运送机，
是
无人运送机呢，很好。它其实。因为第一个你就不用担心人命的问题了，美国人最担心人命的问题，
嗯嗯，
那你就把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行李箱比较小的一个强悍的跑车了，
嗯，
他们说太空梭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卡车的话，
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行李箱，那是个简单的跑车，
嗯，
可是呢它可以做很多弹性上面比较有弹性的做这些任务的。
诶，它还是会送运送人吗？
它是可以做运送人
是吧？可以哈。
但是很多时候呢，它是运送物资的。
是，
譬如说是你说，从地面送到太空站，
嗯，
又小又快，
是，
你马上就送到，不需要像现在太空梭花好多时间准备。
嗯哼。
再就是说，它可以当做真的当军事用途了，做遥远的打击的任务。
是，这个花了十年研究的这个无人驾驶的太空飞机，你觉得会不会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应用在战场上吗？
对，看美国人到底要不要再去打仗了。恐怕我觉得他们一发展出来了以后，不用在战场上是于心不甘的。
对，就总要试一试。
对，这试试。我其实有一回啊、
嗯、
在一个飞机上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啊、
嗯、
旁边坐的就是一个美国的退役的空军飞行员。
是。
现在帮什么商业公司在那边做广告啊，在那边做生意什么的。
嗯。
他就跟我讲他参加过波湾战争。
应该是90年代。
90年代的波湾战争、
嗯。
然后呢，他说的方法让听得好奇怪。
嗯。
他说我们每天的任务，他是开驾驶 A4 攻击机的。
嗯哼。
每天只要有任务了，他们出发了。沙漠上真的是一览无遗。
嗯。
他说常常看到的是伊拉克的车队。
啊、嗯、哼。
他们飞到那边去以后，就一个一个，他的英文叫做 take them out。听起来好像在打电动玩具。
对对对。
我就不知道他丝毫没有、
嗯、
没有流露出任何一点 passion 一点同情心或者是怎么样的。
是，他是充满了 passion， 他只是没有同理心而已，对吧？很恐怖啊
！Yeah，Take
them
out，Yeah，Take them out， 就是 one by one take them out。
对，我这里让我想起来布希了。布希那时候说宾拉登说 smoke him out， 把他熏出来，熏了十多年了，好像。有没有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伟星兄在我们的现场，
谢谢谢谢。
伟星谈天，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OK， 好，拜拜。
山悠悠联名卡，卡面有超可爱的招财猫，停车缴费，便利商店消费真方便，金额不足还会自动加值哦。您想招财纳福吗？快来办玉山悠悠联名卡，请上网搜寻喵喵。